第31集，
泸州呢，就是今天的合肥。那么安庆失陷之后呢，这儿就是安徽的省府了。省会失陷，那当然是大事了。所以咸丰皇帝命令正准备进攻安徽他处的湘军名将罗泽南的接班人李旭斌，立刻是移师夺回泸州。李旭斌10天之内七奉咸丰皇帝的严命，于是呢不得不前往攻城。其实呢，咸丰这一次又是瞎指挥。李旭斌部只有8000人，并且正当连续作战之后，让他们在奔袭数百里破太平军的重重防线攻下泸州，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呢，咸丰一再严命，李旭斌也只能是尽力而为。他20天之内连线桐城、舒城，9月底进扎泸州城南70里的三河镇。李旭斌连年苦战，未得休整。那进入安徽之后呢，又是悬军深入，一再的分兵，屡犯兵家大忌。三河城小而坚，地当要道，这又是太平军的屯粮之所。太平军在此坚固设防，驻扎了重兵，让李旭斌是寸步难行。太平军抓住机会发起了围攻，李旭斌6000精锐被全歼。李旭斌还有曾国藩的亲弟弟曾国华皆死于军中。三河一败，太平军乘胜连续拿下舒城、桐城、潜山、太湖，安徽是全省糜烂。李旭斌是罗泽南之后湘军最重要的骨干，李旭斌部也是湘军最精锐的核心。陈玉成坚此一军，不仅使太平军重振军威，也使得整个战局发生重大的扭转。曾国藩得信之后是终夜以思，泪如雨下。他说，三河之大变，全局破坏，与咸丰4年东迁相似，情怀难堪。啥意思呢？三河之败对全局的影响与当年湖口之败差不多。那么胡林翼闻讯呢，也是大痛扑地，呕血不能起。此时呢，胡林翼正因母丧丁忧，因此一败，不得不是仓皇复出。元气大伤的湘军需要整顿，糜烂的安徽局势也需要恢复。胡林翼呢，于是怂恿关文再次上奏，建议不要让曾国藩入蜀，而是留下来图皖。关文呢，确实与胡林翼团结如一人，马上又老老实实写了一封奏折，说四川没有安徽重要，不如啊让曾国藩进军安徽。那与此同时呢，曾国藩虽然不愿奉命入蜀，但是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公开抗旨，而是呢连上数折，或托辞所部正攻打景德镇，无法分身，或者说可以灭敌于湖南而不必入蜀，或拖延江西、安徽当守，多方周旋，刚柔相济。那么两方合力之下呢，皇帝就同意曾国藩留下来与胡林翼合军一处，修复湘军战斗力，共谋恢复安徽。曾国藩是终于摆脱了西上四川客军虚计之苦。曾国藩呢，后来回忆这一段历史说，咸丰8年起复后，疏而入川，疏而远闽，毫不能自主。到9年与鄂合军，胡永之也就是胡林翼 世事相顾，彼此一家，使得稍字展布已有今日，诚令人念之不忘。曾胡二人收复安徽的重点就是安庆。早在创建湘军之初，曾国藩就把平定太平军的重点放在了四个城市：武昌、九江、安庆、南京。他的总体计划呢，就是稳扎稳打，沿着长江一个个的拔钉子。那么现在呢，武昌、九江已经拿下来，那么下一个的重点自然就是安庆。安庆是长江边上的重镇，决定着长江上的航运安全。南京之所以能一直保障安全和粮饷的供给，就是因为太平军掌握了安庆，掌握了长江的运输线。那么关于安庆地理位置的重要，裴世峰呢曾经有过这样的描写：安庆不是中国最大的省会，但是一座宏大的要塞，面积超过2.5平方公里，俯瞰长江和周遭相间。从军事角度看，它位置绝佳，它坐落在一块高地之上，高地四边皆向下斜，视野良好，具有地利，而且从陆路极难接近它。从战略上看，安庆犹如一个杠杆支点，往东看，它扼守从长江北岸前往南京的各个要道。太平军往北与往西，经安徽进入湖北的所有征战，也以安庆为基地，并且它无疑扼控紧邻其南边的长江。安庆段长江宽约800米，但吃水较深的船所走的水道紧邻北岸，近到行经船只的船长可以看到城墙上对着他的火炮炮管内部。因此清军即使越过安庆攻进太平天国领土，其水上补给线仍逃不过安庆守军的截断。曾国藩得先拿下安庆，才能往南京推进。曾国藩在给咸丰的奏折中这样分析说：自洪阳内乱，镇江克复，金陵易守，凶燕久衰，徒以陈玉成往来江北，勾结捻匪，泸州、浦口、三河等处，迭错我势，遂令皖北糜烂日广，江南之贼粮不绝。那么在他看来呢，南京之所以长期不能攻陷，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够在内讧之后声威再振，就是因为有安庆作为南京的屏蔽。如果集中力量进攻安庆，陈玉成必然全力来争，那么这样呢，就可迫其进行战略决战。如果能攻陷安庆，消灭陈玉成这支部队，南京的攻陷也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所以他把攻陷安庆当作中心目标，甚至把它看成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关键。咸丰皇帝呢，顺利的批准了这个计划。他之所以批准，不是因为他在心里怎么认同曾国藩的这个战略，相反，是因为此时他对湘军已经不再那么关注，他的关注重心全都放到江南大营的身上了。此时天下战局之中，国家正规军，也就是江南大营和湘军的竞争态势更加鲜明。李秀成、陈玉成虽然用计彻底扫灭了江北大营，但是江南大营却没有受到影响。 江南大营在何春与何贵清的合力经营之下，战果是相当喜人呐。特别是进入咸丰九年之后，江南大营攻下了南京城外的重镇浦口，对南京形成了合围之势。按江南大营方面的估计，南京城有可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被攻陷。南京拿下之后，根本技师枝叶自朴，一切就都好办了。而湘军经三河之败，最能占的一步全军覆没，实力已经大衰。现在整顿之后，进兵安徽、安庆，城墙坚固，防守严密。那按照以往的经验，要拿下来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很难迅速建功。那么这其实呢，正合咸丰之意。这样一来，江南大营终将建立平定太平天国的首功，在与湘军的竞争之中完胜。咸丰依靠正规军直指根本的战略，最终会被证明是成功的。但是呢，曾国藩和胡林翼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依靠江南大营拿下南京的计划是一块画饼，根本不可能实现。三河惨败后不久，胡林翼写给陕西巡抚曾卓如的信中说，虽然经历三河惨败，元气大伤，但是湘军的战斗力仍然是陆营兵无法比拟的。所自信者，此军人才殄于三河，志气鼓励获逊于前，规模速扩，资地朴锦，上教东南各省为优，数月之后仍可奋发有为耳。那么在写给李旭斌的信里则说得更直率，天下兵将只靠吴楚耳，就是说要最终平定太平天国还是要靠湘军，江南大营根本不中用。江南大营典型的体现了清代国家军队的所有缺点，在一切的方面它几乎都是恰恰和湘军反着来的。首先就是兵源，前面咱们说过，曾国藩招兵以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受用。而江南大营呢，多数勇丁皆募自沿海地区的城市游民，尤以广东潮涌为多。那么这些人呢，恰恰正是湘军坚决不用的市井无赖之徒。向荣曾经指出，潮涌从前或当洋船水手，或洋给粤海关借资糊口，破五口通商以后，一切洋货无需华商转运，洋船歇业者多，粤海关劫私充公，该游民等无从觅食，遂以护送鸦片为事，弃于军心，更借甲充当潮涌，纷然而至。正如曾国藩所说，你这样募来的士兵实际上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漫无纪律，无事则虚靡粮饷，有事则临阵溃逃。其次呢，是组织。湘军强调兵为将友，利用门生故吏、宗族乡党等关系，对全军官兵将变逐层逐级加以控制，因此呢，如臂使指，非常团结。江南大营的兵丁则是什么呢？抽自各省，派系众多，心智不一，兵丁籍贯，南达两广，西及川楚，东到江浙，北抵山东，各省部队之间是矛盾重重，往往一队接仗 而他队鼓噪先退，一队获胜，而他队撤肘致败。更有甚者，各省兵勇往往自相仇杀。有一次呢，川楚兵为了争抢一个民间的右腹而大动干戈，战声驰如雷，大刀狂有风，虽各数十人，半里暗尘土。目击者呢就不由得感慨说，从来攻城的时候未见今日武，打仗的时候都没见像今天这么勇武的。士兵不团结，将领之间芥蒂就更深。江南大营的早期，项荣和下属中的满族将领何春、苏不通阿、福兴都不和。何春继任之后，因权势既大，金交不免，喜于物质，视其素性。与主将张国良的矛盾非常的突出，何张之间是机不相能，连在上海的外国人都听说了。评论说什么呢？清朝军务钦差大臣何春与前叛军将领张国良之间所存在的冲突是如此严重，以致他们不能取得合作。那么这些呢，更加削弱了战斗力。最后呢，是军纪。曾国藩对军中廉政建设抓得很紧，他呢反复告诫军官们说，欲服军心，必先上廉戒。便勇之于本管将领，他是上不深求，为银钱之节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似；众口啧啧，以此相讥。为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合营共建共文，清洁之行，已早有以夫便勇之心。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着意。如银官于银钱上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缺额，结旷而后益之也。一旦发现贪污、中饱私囊的行为，曾国藩呢严惩不贷，从不姑息。副将杨富成、彭德胜因克扣军饷，曾国藩上奏朝廷，正法处置。那么江南大营呢，却是极为腐败。何春、张国良除了互相斗争之外，还各自任用私人，培植亲信，腐败不堪。军中是贿赂公行，毫无顾忌。大营将帅故意克扣，中饱私囊。从何春到张国良以下各级将领，无不捧笔分肥，贪污中饱。大营议长王俊为何春的亲信，蓝锁无厌，每营按月纳贿，自百余斤至二百斤不等。将领们浑水摸鱼，贪污私吞，兵勇却在风雪之中忍饥受冻。也难怪大敌当前，士兵是不肯出力。江南大营溃败后，兵驱苏州，其千余先至，女兵居半，为是张玉良兵妻女。啥意思呢？仓皇逃命之际，军中的妇女尚如此之多，那平日如何，自然就知道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后来成为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第一次来到湘军的大营之中。那么他呢，对比江南大营与湘军的营地，得出结论说，58年春，行吴兄于莫营，遍观长壕营垒，识其兵帅， 与此间有三议：一，钦差总统大营，离壕十余里，而此处统领营逼近壕墙，且正当冲要；二，长壕深不及二丈，当敌冲处，名龙脖子，已在石山上，不能开掘，仅垒小石做墙，高不及丈，而此处壕深广，皆备之。三，壕内各营虽投敌，俱不设掩备，无坑切，而此绕营小壕亦复宽深，鹿角没坑，无不得法。又人事异者复有二：一，营中饮食多皆立饭，客至无不留矣，而此间客至，方谋到城中饭肆买菜，客足不及后而罢。二，营官及随身亲勇皆华服，此皆如田人，不可辨识。此五者严纪甚细，简复甚奢，呜呼，一成一败，非偶然也。